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网成立十周年降临之际，明慧编辑部答读者问；神韵继续加拿大演出，受各界称赞；澳洲悉尼赞叹神韵，华人自豪；欧洲花卉之国迎神韵，各界盛赞；神韵晚会奥克兰圆满落幕；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明慧网成立十周年降临之际，明慧编辑部答读者问。1999年6月18日，由北美法轮大法弟子义务创办与维护的法轮功网站明慧网成立，一周后6月25日正式开通。明慧网在1999年6月推出时的全名为法轮大法在北美明慧网，2000年底易名为法轮大法明慧网。一、明慧网的访问量，海外直接访问量统计，2004年580万，2005年820万，2006年1180万，2007年1670万，2008年1220万。以上数字意味着2008年海外有1220万个独特地址访问了明慧网，平均每月为100万个。如果一个三口之家有两台电脑共享一个 IP， 这两台电脑只能算一个独特地址。如果一个学校有十台电脑，100名学生共享一个 IP， 这十台电脑只能被记为一个独特地址。但如果一台电脑更换了三次 IP， 这台电脑将被计算为三个独特地址。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通过破网软件的访问量统计，因中共的网络封锁，大陆法轮功学员访问明慧网一般都通过破网软件，为安全起见，我们暂不公布来自大陆的独特地址的数量。2009年4月，明慧网内部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所办的稳定的资料点约有20万个。在中国大陆的迫害环境下，资料点在法轮功学员中和社会上都是保密的。他们的日常工作是从明慧网下载法轮大法经文和真相资料，经印刷制作之后，单线提供给周边少数的能为其保守秘密的法轮功学员，然后再由这些学员把资料逐级扩散给更多法轮功学员和世人。根据09年4月的明慧内部资料，每个大陆资料点为2至1000名法轮功学员提供法轮大法书籍、新经文、明慧周刊、明慧周报大陆版和其他各类真相资料，通过上述20万个资料点与明慧网互通信息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至少为4000万人。面对世人的真相资料的制作和散发数量不在上述统计之列， 不精进、刚刚回到修炼中等状态的学员，只能像非法轮功学员一样不定期拿到资料的，也不在上述统计之列。以上统计只限于中文明慧网，英文和其他多语种明慧网的访问量不在统计之列。二、明慧网主办的大陆网上法会收稿量统计，2004年首届到2007年第四届，每年收稿量在2200篇至2600篇之间，2008年第五届收到投稿约11000篇。三、迫害案例发表数量，从1999年7月20日起至今，明慧网收到确认和发表的迫害案例第一手资料254000案次，收到投稿单位发表的案次不在上述统计之列。四、修炼交流文章发表数量，十年来明慧网发表的各类修炼交流文章近40000篇，不单独成篇发表的交流除外。五、严正声明发表数量，迄今已有406000人次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声明中共的洗脑作废，给中共写的不练功保证书作废，重新加入法轮大法修炼。迄今已有97000名觉醒世人特意要求在明慧网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已明白真相，转为支持法轮大法。明慧编辑部2009年4月19日。
神韵继续加拿大演出，受各界称赞。4月19日，神韵巡回艺术团第一次在加拿大萨斯卡切温省里贾纳演出，吸引了东西方各界观众。萨斯卡切温省省议员沃伦·马克森表示，神韵展现的都是正统艺术，令人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力量与和平。晚会散发出一种自然的美，扇子、天幕背景、服装、现场的音乐伴奏，所有的一切，一切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都是最正统的艺术。晚会的一些节目令我落泪。马克森不断地把手放在胸前，试图表达他内心受到的震撼。这种冲击直接到达你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力量与和平。我的意思是，这些神韵演员们是从天堂那里获得的力量，就像是一个广阔的宇宙，所有的一切都连成一体。Moose Jaw 的市长戴尔·麦克本用目瞪口呆来形容神韵演出的冲击力。太有看头了，色彩缤纷绚丽，武艺高超出众，真是令人目不暇接。他非常喜欢舞蹈喜迎春，那个用粉红色的扇子代表春天百花盛开的节目，让我想到了萨斯卡切温的春天。尽管这里现在冰雪仍见，但那个美丽的舞蹈已经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斯布斯格务市市长胡斯顿与夫人第二次观看神韵晚会，他表示，晚会令我们感到兴趣盎然，了解到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演出确实杰出。胡斯顿特别喜欢舞蹈喜迎春，他表示，看到了春天的来临，带给人希望，太美妙了，美不胜收。胡斯顿还表示，感受到神韵是在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并让他对中国人有了全新的认识。晚会使我们看到中国人的美德，他希望更多的人能观看神韵演出。中国大陆移民陈春晓19日观看神韵晚会后激动地说，神韵晚会中展现的中国文化真的很好，表演那么丰富，让我们感到很自豪。他说，整个晚会创意非常好，整体设计别具一格，我女儿看了以后说，她也想学跳中国舞。拉姆是位音乐教授，也是长号手，赞叹神韵旋律优美，非常有韵味，整场演出令人愉悦，音乐与舞台上的表演非常合拍，同时又蕴含着民族的风情，非常棒。他说，我认为神韵是一个了不起的结合，它不仅有你熟悉的乐器，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比如二胡，这是典型的中国风格，那种颤音举世无双，无以伦比。摄影师吉姆·克拉克给整台晚会评分10+，并大赞节目精彩非常出色，他对神韵晚会全方位高质量的精良制作印象深刻。从摄影角度上来看，色彩出众，服装颜色亮丽，很好的烘托了节目的主题。吉姆最欣赏的是舞蹈表演，舞蹈演员在舞台上不是跳动，而是在流动， 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服装的色彩使我感到精神愉悦。本地最大英文日报 Edmonton Journal 时装杂志肯兰姆观看首场神韵晚会后，赞美演出非常精彩，内容丰富，横贯中国大江南北，体现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神韵晚会的音乐尤其让他印象深刻。4月15日、16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爱德蒙顿的银禧剧院演出，受到当地艺术家的称赞。从事歌唱、绘画、诗歌、戏剧、电视等，并出版自己诗作的阿曼达表示，晚会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实在是奇美无比。阿曼达一生向往神，他表示可以感觉到舞台上的人跟神总是互动的，晚会表现出人们的相互关爱，人们呼唤神的保护，而神总是答复他们，让他感受到内心无比的喜悦，喜极而泣。韦恩是一位有40多年演奏与歌唱经验的音乐家，神韵晚会令他深深陶醉其中。那位女士真是天才，只用两根弦却能奏出如此美妙动听的音乐。当我在台下聆听的时候，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宁静、平和、轻柔的意境，真是天籁之音。亚省最大反对党党领大卫·斯旺观看演出后表示，这是一次神奇的经历。神韵提供全新的知识，中国文化历史令我耳目一新。场面宏大，技术纯熟，实在美妙无比。精湛高超的艺术将中国文化历史巧妙地融合在演出中，让人赏心悦目。
澳洲悉尼赞叹神韵，华人自豪。4月19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澳洲悉尼国家戏剧艺术学院大剧院 NIDA 的两场演出，令观众们由衷的赞叹。精彩的演出受到悉尼各族裔观众的热烈欢迎，高雅的艺术，纯正的内涵，不仅感动了热情的悉尼人，更让旅居海外的华人为之自豪。在悉尼文化艺术中心任芭蕾舞导师的科罗说，我从未看过如此震撼人的演出，非常有深度。节目至今的高潮要数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舞蹈表现出一家人经历的磨难，用身段来表现遭受迫害时内心承受的变化，面临如此的逆境，坚强的信念自然流露在身姿、神态、举止、动作中，那种庄严之美传递着对生与死的尊重，感人至深。悉尼莫扎特音乐协会主席、退休教授马森库珀和夫人看完节目后说，演出非常非常好。马森非常赞赏演出中所体现出来的总体协调的完美，他说每个人超凡脱俗的舞姿集合在一起，合成的非常精确，这一点让人心为之灵动。马森夫妇表示，神韵的音乐很有特点，尽管用西方的器乐来演奏，却没有失去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旋律的部分更像是中国的，对西方观众来说听起来很好。他们还表示很喜欢李白醉酒中诗人的表演，在现代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呈现给人们一种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内涵的节目很吸引人。在日本从事核油高科技工作达30年的工程师小川雅玉观看神韵后表示，我从没看过如此壮观的演出，太美好了，我从中学到不少中国文化精髓。中华文化是那么的丰富和深奥，它的历史是那么的悠久，我觉得即使在中国也看不到这样的演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断根，年轻人对何谓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完全不知了，而这场演出不仅仅是对中国人，它是一次文化寻根的洗礼。澳洲经济学家斯拉戈夫卡带女儿拉娜观看了19日晚的神韵演出。斯格拉夫卡表示，从纽约来的神韵艺术团带来了某种人们应该听到的，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听到的讯息。他说，这场演出在提醒年轻人不要忘记古老的文化。斯格拉夫卡说，他不大了解中国文化，但他很高兴今天在神韵节目中看到了。他说，神韵展示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是普世的。两个多月前，刚刚从大陆来澳探亲的陈女士，在看完演出后，久久不舍离去。 他激动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演出，各方面我都喜欢。作为中国人，我为有这样的演出而感到自豪，尤其是舞蹈表现了中华文化，跳得很专业，很传神，有一种震撼的感召力量，让人的心灵仿佛被洗涤过一般，我得到了精神上的享受。
欧洲花卉之国迎神韵，各界盛赞。4月19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此次欧洲巡回的最后一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RAI 剧院的演出，在荷兰人激动不已的喝彩声和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观众们起立鼓掌，久久不愿离去。荷兰素被称作花卉之国，四月的荷兰姹紫嫣红，正是遍地的郁金香盛开、风信子飘香的季节。17日首场演出以来，纯善纯美精神境界与精湛的高难动作倾倒荷兰艺术界人士。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短短的60天内走遍欧洲11个国家，在15座城市上演了42场演出，得到欧洲艺术文化界、金融界以及当地华人等社会名流的盛赞，好评如潮，也创下了让国际艺术界惊叹的成绩。荷兰电影导演、哑剧教师马耶特布克观看演出后说，这简直是另一个世界，那么多演员同时登台，让人感到非常温暖，这样大型的舞蹈在欧洲很难看到。他表示，神韵晚会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演员都那么有热情，那么兴致勃勃，带着那么大的能量，演员表演得非常专业，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演员非常训练有素。我非常喜欢这台晚会，很迷人，绚丽多姿的色彩，这是来自心灵的晚会，我特别喜欢。舞蹈家沃尔夫女士表示，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欢中国古典舞和整台演出。皮特奈尔·凡德·沃尔夫女士曾是一位专业舞蹈演员，她曾经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学习俄罗斯古典芭蕾舞，从舞台上退下来以后，创办了芭蕾舞学校并教授舞蹈。她认为，神韵舞蹈非常美，我很喜欢。他们很古典，和其他民族舞不同，我很喜欢他们跳的，真是一件艺术珍品。画家豪森女士表示，演出实在太精彩，太感人了，那些歌曲深深打动了我，中国文化和音乐太美妙了。豪森女士觉得演出非常感人，直指人心，她最受震撼的是演出最后那句话，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豪森女士的歌唱家朋友表示，演出各方面都让我很陶醉，如果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能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他的人民，那将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和快乐，这个演出真的很精彩。豪森女士接着说，这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希望。布鲁塞尔议会议员乔斯·卡波特说，这是一场精彩的演出，这些艺术家向我们展现出了古老的中国文化和传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晚观众的反响那么热烈，我想这就说明了观众多么欣赏这场演出。他认为神韵晚会的珍贵之处在于展示了人类的普世价值。荷兰作家玛丽安女士观看演出后说，演出美丽无比，今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5000年的历史和古老的智慧，我能从演出中感觉到它。节目《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深深打动了他。他说，这个节目表现的是尽管有迫害，但是天国在等待我们。我很遗憾的是，在世上还有人因为他们的文化而被打压，今天这样的事还在发生，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应该生活在和平之中，应该自由的生活。巴哈尔先生是一位作家，曾因写历史书籍被伊朗当局关押了3年，后流亡到荷兰。他说，让我最感动的就是那个讲述一个家庭被迫害的舞蹈，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巴哈尔先生说，自己一向喜欢中国文化，在神韵的晚会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中国魂。这些演员这么投入，每个人都那么投入，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魂。大家都习惯于说中国人很沉默， 也许是这样，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人，他们内心中涌动着生命的激流，他们向往生活，活得那么积极，我一定要就此写一点东西。心理学家沃德赫尔·马特森女士激动地表示，演出强烈地冲击了我，我发现它令人印象深刻。我认识到中国文化远比我们西方文化源远流长，我想这个节目很令人信服。沃德赫尔强调，我也领悟到了存在于人主体中的意识能够使自我得到升华，并对那些最基本的人事，比如侵略性的科技，有了更深的了解。从根本上说，中华文明远远领先于西方文化，他们更加古老悠久。提欧·艾德里森是布鲁班音乐制作公司的总裁，从事音乐艺术工作已经有十几年了。作为资深音乐人，荷兰电台有时也会邀请他去做评论。他观看审讯后说，非常漂亮的舞蹈和服饰，非常棒的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入了解未知文化的机会。用三个词来形容，审讯晚会色彩绚丽，平和，源自心灵深处。他解释了他喜欢审讯晚会的原因，这个演出展现了一种思考方式，一种表达方式。现代荷兰舞蹈往往很抽象，而神韵演出则非常细致，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演出不寻常的原因。神韵纽约艺术团4月14日来到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州首府德雷斯顿上演，吸引了那里的诸多艺术工作者。任教于德雷斯顿卡尔玛利亚冯韦伯音乐学院35年之久的巴松馆教授沃尔夫冈·利普舍尔毫不吝啬他的赞美之词，非常美，天衣无缝，颜色搭配得非常好，整个晚会高潮迭起，我们非常喜欢，艺术水平很高。来自白俄罗斯的舞蹈教师瑞吉娜·格鲁纳观看神韵晚会后说，中国古典舞和普通的芭蕾舞完全不同，跳这样的古典舞要求非常严格，可以看得出今天的演出背后有多少演员的血汗，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非常完美。曾经在德雷斯顿美术学院担任教授的乌拉苏尔·萨克斯女士有着比普通人更为细致的观察力，当大多数人感受着神韵晚会里藏族男子舞雪山欢歌表面的刚劲时，她却更深入地看到了其中的温柔和细腻。这个舞蹈不是很机械僵硬的表现，而是有一种流动飞舞的感觉在其中，所以我说是温柔的。这种温柔不只表现在长袖子上，还表现在身段以及演员跳跃的方式上，很美，舞蹈、服装、画面都很美，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演出。曾在90年到91年任德雷斯顿市长的罗兰特·内德莱夫博士观赏神韵晚会后对记者说，给我们印象很深的一点是这场晚会注重人的价值。他说，中共那些演出非常政治化，与过去东德的那一套非常非常类似，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而神韵晚会却非常人性化。
神韵晚会奥克兰圆满落幕。2009年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新西兰奥克兰于4月15日、16日、17日演出，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前来欣赏晚会，并表示演出令人感动，富有精神上的启迪。盖瑞·达文尼是奥克兰交响乐团的指挥，他本人也是一位集作曲、制作于一身的专业人士。盖瑞表示，我陶醉于这场演出，色彩缤纷，非常典雅，我注意到他们都保持微笑，我对很多中国音乐很熟悉，这确实是顶级演出，我的确非常陶醉在其中。整场演出都很好，是我见到的最好的，我对于演出非常挑剔，但对于这一个演出我根本不会挑剔，真是太精彩了，尤其是将音乐与舞蹈结合起来。新西兰毛利人事务部部长沙尔普斯博士赞扬晚会是一流的演出，他说，神韵真是个非凡的艺术团体，服装令人惊叹的美丽，把舞台效果烘托得相当出色，我真高兴，原来这展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尽管是古老悠久的文化展现，但舞蹈设计和舞姿都是那么的出众优秀，非常专业， 让我们这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看到了这个文化这么多独特的与众不同之处。缇娜·肯尼迪和拉瑞莎·埃伯哈特母女二人都是专业舞蹈演员，他们激动地表示一定会向朋友大力推荐神韵演出。缇娜称赞整个演出极其令人兴奋，她说太美妙了，太可爱了，我们喜爱演出的服装。拉瑞莎同意妈妈的看法，非常喜欢演出服装的视觉效果和天才的舞蹈演员们。缇娜强调，我们认为他们是样板，才华横溢，观看神韵晚会真是一流的享受。芭蕾舞蹈家杰丽娜·福特对神韵演出的高超水平惊叹不已，她表示明年将组团观赏神韵。杰丽娜兴奋地表示，我觉得舞蹈动作的协调一致实在是太惊人了，还有他们所训练出的平衡，让我实在感到惊讶的是男舞蹈演员们的活泼，你就好像看到他们从天上飞落在舞台上一样。奥克兰高级警官彼得·耶拉维奇先生在中场休息时和他的华人女友一起接受了采访。彼得说，神韵晚会实在太好看了，我是第三次来看神韵，我一直都能感受到神韵演员们带来的强大能量，同时很欣赏他们的专业水平和高超技巧。他表示，整台晚会的编导将音乐、舞蹈和华美服饰完美无缺地结合在一起，十分了不起。来到新西兰八个月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王佐观赏神韵晚会后表示，他在国内早就知道神韵艺术团，而且也看过录像，他认为神韵非常的美，并且与众不同。王佐觉得以艺术形式发扬中华神传文化及传递迫害真相非常好。王佐说，这是他第一次在海外碰到这么多善良和坚强的人，令他很感动也很激动，他祝愿上苍保佑中华大地，让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这种痛苦、这种苦难赶紧过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沙岭村大法弟子杨俊林于2009年3月10日被恶警绑架，并遭酷刑折磨，生命垂危。恶警非法将杨俊林绑架到顺义泥河劳教所，对杨俊林打骂侮辱，并用电棍电他，直到将他折磨得不能说话不能走路。恶警又把他送到杨镇派出所，并叫家里人接回。
辽宁鞍山大法弟子裘思慧被关押在鞍山第一看守所一半年多，现生命垂危。裘思慧于2008年8月20日被恶警绑架后，遭酷刑折磨三天三夜，致使残疾腰部内的钢板严重变形，压迫中枢神经，导致全身瘫痪。丈夫刘强与她同时被绑架，现已被劫持到大连监狱。她家中只剩下不到十岁的小女儿，天天哭着找妈妈。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乡环山村航空材料研究院退休职工朱全弟2008年2月19日被北京市海淀区温泉乡派出所警察强行抓走，非法判刑两年，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半年时间遭迫害成肝腹水，后保外就医，回家不久去世。
甘肃省庆阳市多名大法弟子于2009年4月15日同一天遭绑架。据悉，庆阳市公安在近期成立了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专案组。4月15日晚，庆阳市公安局及庆城县公安局七八人将大法弟子刘雨琴在单位劫持并非法抄家，同时劫持了来串门的大法弟子马玉林。4月15日清晨，恶警侵入家中抢夺大量私有财产，绑架了金艳萍。金的丈夫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15年。同天遭绑架的还有60岁的苟秀英、芮明星夫妇、秦新长、冯慧玲夫妇、庆阳市西峰区后关乡南左村张红梅等。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2009年4月17日晚，辽宁抚顺市大约30名法轮功学员在抚顺市新抚区街道交流心得体会时被警察非法抓捕。4月18日又有一部分学员遭绑架。4月17日晚，新抚区街道地区王红霞及其姐妹被警察非法抄家，搜出大量光盘、设备等。目前有将近10名学员被非法刑拘，王红霞被国保大队打得不能走路。抚顺市万花区光明派出所是此次迫害主要参与者，万花区其他各派出所每个派出所处2个警察。
重庆大法弟子古圣学于2008年8月底在乘坐出租车时因无身份证被恶警扣留，恶警从电脑系统中得知古圣学是大法弟子，遂非法劳教古圣学2年。古圣学现被关押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七大队二中队，他坚定大法信仰，这期间被严管。同修去看望古圣学时，看到他头发已花白，人很消瘦，脸色苍白。他在劳教所里遭受过怎样的酷刑折磨，我们无从知晓。重庆四月的天气已经暖和，他还穿着厚厚的棉袄棉鞋。
河南省西华县聂堆乡法轮功学员李芬于2009年上旬被劫持到聂堆派出所，又被县610人员带走，当天放回。李芬修大法前身患绝症，修炼后很快痊愈，邪党迫害大法后，他在高压下放弃了修炼，几年后旧病复发，生命垂危，做了乳腺切除手术，手术后又开始练功，身体恢复了健康。这天李芬到当地庙会上讲真相，告诉乡亲们法轮大法的美好，被聂堆派出所警察劫持到派出所，又带到县610。李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们讲真相，610人员立即到县医院调查核实，确认他确实因患癌症在该医院做手术不到一年，李芬当即被释放回家。
松原市中级法院定于2009年4月14日非法对前安县大法弟子宋生、杨宝森开庭，因中院在2009年4月8日对扶余县6位大法弟子非法开庭时，有2位律师及时赶到为大法弟子做出了无罪辩护，在省高院压力下，中院将开庭时间改为2009年4月15日。宋生、杨宝森请的4位律师在2009年4月14日到中院递交相关手续时，被告知2009年4月15日的开庭又延期了。
湖北省汉川市大法弟子胡建成于今年3月3日被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于泾河看守所，关押15天后看守所仍不放人，扬言要劳教，后汉川法轮功学员到新沟派出所要人，派出所警察说已将胡建成交给汉川市警方，但经查询胡建成没有被送回汉川。4月15日汉川法轮功学员再次到新沟派出所要人，派出所警察往看守所打电话问情况，看守所答复说人已经放了。很明显新沟派出所和泾河看守所是在相互推诿，想掩盖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目前仍没有胡建成的具体去向。
广东省广州法轮功学员龙观德于2007年9月23日被中共邪党恶警绑架，2008年8月4日被非法庭审，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龙观德遭到恶警暴力殴打，致使他吐血便血不止，恶警不予救治，使他伤病不断恶化。龙观德的亲属屡次向相关部门上访，要求释放龙观德回家医治，都得不到回应。因极度担心亲人的生命安全，龙观德的全体亲属于4月15日向邪党当局发出严正声明，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好人龙观德。
建议大陆各地区大法弟子协调好发正念，主动清除邪恶。近期邪党为维护其邪恶政权，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所谓的严打，其中又有迫害大法的内容。邪恶每次搞事都是其邪恶因素最集中的时候，也是我们清除邪恶的最佳时机， 因此建议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同修协调好本地区集中发正念，要主动出击围剿，清除邪恶，不要等迫害发生了再去组织营救，那样会影响救度众生，给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损失。因为各地区有比较大的时差，为形成整体除恶之势，建议各地区同修在每晚七、八、九、十四个整点中，选择适合本地区的三个整点集中发正念。个人一点建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周29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7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位部队政委的选择，某部队有一位原籍山东的后勤部长，在部队干部实行对调时，他被调到黑龙江某地武装部当政委。这期间他多次看过法轮功的真相材料，从而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是冤枉的，是这个邪党本性造成的。2004年他转业回到山东某市时，给他安排了两个职位，一个是一把手市政法委书记，另一个是二把手市农办副主任，让他挑选。他当时就很明确地跟安排他的上级领导说，一把手的那个政法委书记我不干，我知道那是专门干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89年我在部队后勤当部长时，因为部队只讲执行命令，也不加思索地参加北京天安门广场六四学潮的平息，结果手无寸铁的学生惨死在我们手下。看法轮功的真相材料我就明白了，明白后我很后悔，现转业到地方我再也不干傻事了，所以我定下来了去市农办当副手。就这样他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结果当二把手才一年多，他就被提拔为市农办主任，很自然地当上了一把手。
黑龙江绥化市610头目王志杰恶报身亡。王志杰男，58岁，绥化市公安局政委，绥化市公安局610头目。此人面相凶狠，阴险狡诈，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现遭恶报。2009年4月14日，王志杰患癌症在北京死亡。王志杰生前为了往上爬，大量收买黑社会并收贿赂，绥旺公路、绥旺大桥附近有他的鱼池、饲养场等，凡给王志杰干过活的人他都亏欠人家工资，人家不敢要，怕他报复。王志杰品行败坏，紧追邪党，同杨庆斌、王双宝策划直接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还指使王书波、李建飞、夏立军等相关部门恶人对法轮功修炼者抄家、敲诈、劳教、判刑，他们制造了一件件迫使别人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2008年，王志杰亲自带队绑架绥化药检所司机张兴国一家，王志杰还叫嚣要迫害死张兴国，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几天后，王志杰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他又对张兴国的女儿进行恐吓，非法关押多日，他们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张兴国80多岁的母亲听到儿子一家三口又落魔掌，可怜的老人再也承受不住了，离开了人世。王志杰私设公堂迫害法轮功学员，心狠手辣。有一次他把一名30多岁的男法轮功学员劫持到他的饲养场，辱骂毒打，又残忍地灌芥末油，把小伙子折磨得死去活来，给他干活的人都看不下去了。有一次王志杰抄起虎口钳子，丧心病狂地扑向善良的女法轮功学员，把她的牙硬给活生生地拔下来了。他的下属都吓得心惊肉跳，说他就是个魔鬼。法轮功学员多次写信用善心告诉王志杰，迫害佛法、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罪大如山，他不信继续行恶。一位正义官员透露，凡是管迫害法轮功仪式的头头，只要是紧跟共产党跑的都没有好下场，后果很可怕。前任北林区主管610的孙化民也是这个下场。望那些继王志杰后任的官员 及一线干警们，不要再为恶党干伤天害理的事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摘要。4月15日这天，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发起了有关中国信仰自由的国际听证会，与会者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所做的一些独立调查，分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并呼吁共同制止迫害。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犹如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来自台湾、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四国的天国乐团约140几位团员于2009年4月12日至13日来到印度首都德里弘扬法轮功，把法轮大法福音带到北印度。13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受邀到德里警察训练大学介绍法轮大法。警察训练大学分男女两个学院，上千学生。印度法轮功学员向校长、教官、教师介绍大法的美好，并说明有军乐队演奏。校长高兴地集合全校男女两个学院的学生观赏演出。
在全球巡回展出上百场的真善忍国际美术展4月19日于新加坡隆重展出，由新加坡法轮佛学会在怡东酒店主办的美展吸引了不同族裔、不同国籍的民众前来观赏。自中国来新加坡求学的小丹表示，美展作品很感人，尤其是佛像让他感动得想落泪。
美国麻州大学健康博览会于2009年4月15日举行，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并摆设了两个展位，一个介绍法轮功，一个叫折纸莲花。前来学功法的学生络绎不绝。
4月18、19日两天，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爱知县濑户市的第48届濑户陶祖祭。学员们演示功法，并向人们介绍法轮功与受到的迫害。日本游人在知道了法轮功的真相后，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有的还当即学功，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祥和与美好。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基点，走出人，成就神》。一到所谓的敏感日，或者有同修被邪恶迫害，就会有同修说得避避风头，要注意安全，不要让邪恶钻了空子迫害到。怎么注意安全呢？就是在家多发正念，讲真相的事暂时少做或不做，等一段时间发现没怎么样，然后渐渐恢复平时的状态，然后邪党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种状态就周而复始。一旦我们被邪恶迫害，就会给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带来损失，所以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告诉我们要注意安全。因此很多同修也就觉得注意安全是无可置疑的，逐渐在这种不正确的状态里心安理得，把不被邪恶迫害当成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修炼的底线了。每次考虑到这里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可是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注意安全以免给正实大法带来损失，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而且是师父一再的叮嘱。一天我学习师尊讲法，大法弟子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向邪恶转化，即使是为了揭露迫害，那揭露迫害本身也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最终目的，所以不能叫还没有完全去掉常人心的其他学员效仿，更不能在学员内部网站对学员宣扬。见师父在海外电话会议上的讲法，觉得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正如师尊所说的，揭露迫害本身也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最终目的，
那么不被迫害就是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吗？当然也不是。为了正视大法，为了减少损失，注意安全当然是对的，但是因为害怕自己被迫害，所以要注意安全，起点是自己，在安全的前提下，然后才是正视大法。而且用师尊的法当作借口掩盖执着，这不仅仅是自私，而且是利用大法了。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长时间鼓掌。你们每个大法弟子要真正认识自己，走好自己的路，你们真的就那么伟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理智的、严肃的做好你们今天应该做的事。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师尊给了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也把维护大法、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重任交给我们。可是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在为自己的安全而用心，在被迫害的恐惧中逃避责任，在个人的安全面前，大法的清白、众生的安危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没有大法觉者的境界，又怎么能具有铲除邪恶、解体迫害的能力呢？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了。让我们都转变基点，不要抱着人的观念不放了，把每一次邪恶的疯狂都当成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尽快提高自己，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无愧于自己的称号，不要辜负了师尊的慈悲，不要给自己生命留下深深的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坚持集体学法中整体升华。2002年，我与附近同修逐渐开始了在我家的集体学法。7年过去了，除了节假日等特殊情况外，我们小组每天坚持集体学法，雷打不动。大家深切体会到，在邪恶迫害中，在风风雨雨中，能紧跟正法进程，平稳走到今天，越来越清醒、理性与成熟，靠的是师尊的呵护，大法的威力，是长期坚持集体学法的结果。一、坚持集体学法，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对于集体学法的重要性，绝大多数同修都有深刻的认识了，也都很重视了。但一遇到干扰就中断或解散的事却经常发生。本地区自始至终坚持长久的学法小组为数不太多。我们学法小组自2002年以来，至今已坚持7年之久，除了年节较繁忙的时间外，每天坚持，从不间断。每个同修都生怕落下，如果偶尔落下的，自己一定找时间弥补。这样长期坚持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大家发现，每当集体学法的时间，人人能准时出席，家里外面很少有影响学法的常人的事情出现。往往学完法回家后，该处理的常人事情来了，就自然的去处理。如果谁因为什么麻烦事影响了学法，谁就会主动的向内找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了。集体学法最常见的干扰是来自于家庭，表面上是家人因害怕限制同修间正常往来，实际上是邪恶利用同修放不下的怕心和其他人心在干扰与阻挠我们的修炼与提高。如能放下人的观念，把学法摆在第一位，正念正行，不仅一定能突破过来，而且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状态。在坚持集体学法的过程中，许多同修突破人的观念与来自家庭的干扰，为正视大法、救度众生开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1999年至2001年是邪恶迫害很猖獗的两年，当时我对学法比较放松，更谈不上对集体学法的重视，当时的家庭环境也相当紧张。由于我两次遭绑架迫害， 牵连家人受苦，导致丈夫与婆婆对大法误解、抵触，怨气冲天。但我从未因此中断与同修来往，没有怕这顾虑那的心。说也奇怪，一个同修经常到我家来，丈夫从不干预，而且对他很尊重客气。2002年开始，我俩经常在一起学法，丈夫也从不理会。后来来的同修越来越多，我家成了学法小组，丈夫也从不反对干涉。我们集体学法一段时间后，家人对大法的态度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丈夫于2003年也走入大法修炼，而且很精进，正念很强，三件事都做得很不错。又一个同修，家里人反对他与同修往来，限制他参加集体学法，他不为所动，天天坚持。后来家里人由干扰阻挠变为理解与支持。不仅如此，她婆婆原来天天看电视，后来电视不看了，到时间就催她快去学法，自己在家里也听起了师父讲法录音带。后来一家人相继走入大法修炼。2004年，一个邻居患骨癌晚期，医院都不收了，后事也准备好了，有人劝他信点什么吧，他就跟另一邻居信上了某某教，一连祷告了4天也不见效，他主动要学大法。我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经常去看他，鼓励他，他天天坚持听法。原来他生活不能自理，上厕所爬着去，听法后不到几天能坐起来了，半个月后能给家人包饺子了，一个月后能走路了，从此就开始到我家参加集体学法。半年后能下楼买菜了，现在身体非常健康，与正常人一样。这件事对周围人影响非常大。由于在集体学法中深深受益，同修们越学越爱学，越学正念越强，人心越少，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做得越顺越好。不知不觉中，我们对正法修炼的理解在加深，心性在升华，而且家人在变，家庭环境在变，周围的世人也在变，大法的神奇威力通过我们展现给身边的有缘众生，越来越多的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大法的美好，从而得到救度。二，集体学法中整体升华，协调配合变得简单轻松高效神速。经常听同修谈，某区某片同修协调配合困难，大家心不齐，形不成整体。其实如果大家能坚持集体学法，保持精进的状态，人的观念少，正念强，有问题及时在法上交流沟通，及时向内找，干扰自然就少，协调配合也变得简单轻松。在我们这片，凡是能坚持集体学法的小组，正实法的事情一张罗就成，协调配合显得轻松自然，很少有拖拖拉拉磨磨唧唧的事情发生，做事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配合之默契，令很多同修惊叹。邪恶迫害之初，我们的真相资料主要来源于大资料点，资料送来后，几名同修在我家迅速折叠包装，集体学法时按需分发，然后很快散发给常人，从不误事。资料点遍地开花后，我家又成立了资料点。由于坚持集体学法，下载制作资料速度快，效率高，有时还支援外片区的同修。有一次外区同修要200本酒瓶，我们在不影响正常学法的情况下，3天准时完成。还有一次外地要资料，量很大，我们与本地其他几个小组互相配合，条幅、小册子、光碟、酒瓶等大量资料，2天全部到位。2005年，本地营救一个被非法关在监狱的同修，协调人通知到监狱近距离发正念。当时有同修对此认识不足，有的有怕心，刚开始去的人很少，我们学法小组是第一波，刚接到通知后，小组5-6个人一交流，全都没有异议。一个星期去一次，往返路途很远，但大家一直坚持了2年，开始在监狱监院内，由于人数不断增加，引起了邪恶注意，大家就来到监狱附近的小树林，冬天就坐在雪地上，夏天无论下雨酷暑都坚持不懈。夏天发正念时， 地上的虫子、大黑蚂蚁往身上又叮又咬，大家端坐不动。一段时间后，蚂蚁虫子也不来干扰了。二十几个大法弟子在小树林里一字排开，宁静祥和中透着威严，用大法赋予的神通清除了大量邪恶。2006年，当地很多同修到黑龙江女子监狱万家劳教所发正念，我们学法小组非常主动地参加。万家劳教所交通不便，地处偏远农村，外来人去那里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去时，那里已经引起了村民的注意，如果不在法上，正念不强是去不了的。当时很多同修不敢去，有的走到半路返回。我们小组的同修一个不落的都去了，还带了不少真相资料。发完正念后，又到附近小村子散发资料，而后安全返回。三，在邪恶迫害中向内照，坚持集体学法，金刚不动。在中国大陆，集体学法最大的障碍是对邪恶迫害的恐惧。有的同修一听到所谓的敏感日，或一听到邪恶干扰迫害的消息，就收拾东西停止集体学法，以为这样才能保证安全，躲过迫害。师父早就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其实集体学法不也是这样吗？集体学法是师父为我们确定的修炼形式，是最神圣的事情。邪恶敢来干扰和破坏吗？如果真的出现了干扰，那么我们不应该向内找招来干扰的心性原因吗？作为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不应该正念清除和否定这种干扰和破坏吗？我家所在的居民小区安装了不少摄像头，而且有保安守卫。到我家来集体学法的同修每天至少5-6人，特殊情况下达20人左右。几年前我家又成立了小资料点，来往人数更多，但我们学法小组同修把心放得很正，安全问题该注意的注意，但不是为了怕而注意安全，就做自己该做的事。我家成立资料点后，事情越来越多，加上几年来三件事做得比较顺，我不知不觉中起了干事心、显示心与证实自我的心，一些同修也对我生出依赖心与崇拜心，大家都认为我很重要，啥事都找我，找我的人越来越多。那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不正确状态，更没静下心来向内找，照样来者不拒，大包大揽。不久干扰来了，我几次发现自己被邪恶跟踪，接着远在外地的亲属病了，我去照料病人，整天忙里忙外20多天，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我从外地回家不久，正赶上邪恶大规模迫害本地同修，我也不幸被绑架，电脑、打印机等设备被抄走。事情发生后，我们学法小组同修没有怕，照常到我家集体学法，一天也没有中断，没有一个人指责与抱怨我，每个人都真诚地从自身找出现问题的原因，集体配合发正念，揭露邪恶，并支持我丈夫与家人去公安司法部申诉要人。我在非法关押期间也静下心来找自己，正念正行抵制迫害。2个月后，我被无条件释放，小资料点不久后又开始正常运行，我们学法小组以最快的速度从邪恶迫害的低谷中走出来。这次教训使我们小组每个成员变得更加理性清醒。我改变以前大包大揽的做法，鼓励帮助同修自己独立，几名同修逐渐从以往的等靠与依赖的状态中突破出来，自己独立上网，独立做资料，有的不敢上电脑城买东西，去过几次后怕心去掉了，现在上电脑城跟走平地一样。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长期集体学法做基础，大家要整体上正念正行是很难做到的。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实修中我们悟到，坚持集体学法就是在走师尊安排的修炼之路，是大法弟子快速提高做好三件事的根本保证，反之则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同修们，在正法的最后关头， 让我们都融入到集体学法中来，走出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